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早，请坐。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仍然把昨天这一段复习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昨天讲到这边，上一段复习过，昨天是讲这边，记得那个字练吞，然后我们会练到蹲，是因为我们读过谢公蹲，杨子渡谢公蹲，在前面有碰过土字边那个练蹲。好，军队向闪视。好，我刚刚讲那个谢公敦在我们119页一个土字边，就是谢安跟那个王导他们常攀登的那个地方。昨天下课的时候，那个新安问我说，老师，如果临埋金土气，失重欲生根，石头不是种下去吗？我们那个典故，我说我还没有查其他版本有没有这个问题哈。他说如果是失重欲生根，那么第一个合夫的那个石头种下去，第二个平仄也对了，那个字就不会熬虑。心安有没有想得好？心安想得好吧，石头的石它是入生啊，而且石头种下去，但是如果你看到后面他要讲的是欲生根，最重要是那个田种下去，欲长出来叫做欲田，所以那个田恐怕他要扣那个欲田的概念来。所以他因为他第一个字了，当然不必那么计较，但是你这个想法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这平仄都对了，时重欲生根，可是时重应该是生出欲啊，怎么会欲生根，应该田重欲才会生根，说不定那块田还是比那个时还比较好一些些啊。因为他提出来我就分享给大家。下面这一句话你看他怎么对，相府珠帘垂不奏啊，当然你可以拜咒，因为它是入声的哈。编成画角动黄昏，如果按照课本这样的注，你知道它在怎么对吗？他说珠帘，富贵人家用的珍珠缀成的帘子；画角，军中所用的声音抗力，可以用来警昏晓，可以正士气，肃军容。请问这边这两个怎么对？这两个意思怎么对？各位想一下，这个高士燕歌行啊，我今天会写两段都跟他有关。这个字啊，这个字各位请记得，简体字常常会把它写成的这个字。这个字另外有个字叫做练刮或是练阔。所以它的简体字变成另外一个正字，不是有红脉红锅啊，你不要有练红事，不是这样啊。这两个字全部现在简体字全部做这个，但是这个自己是正体字，特别提醒你，如果看到古书写的高什么，你不要练成了高瓜，不是，就是高士。可是练红瓜的时候，你会变成红士，不是，它是红瓜，挺麻烦的。简体字的困扰在这个地方，我们上课头痛的要命，好多字不止这样，高士有一首《燕歌行》，以前都要背的。你看《燕歌行》一定是往哪里去啊？河北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戍守嘛，他的边塞汉家烟城在东北，唐代的很多诗，汉皇重视诗情国，都以汉代为作为一个指标啊。所以你如果看到那边的汉，其实是借汉自唐朝。他里头有两句话说，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游歌舞，我不晓得我这样写你有没有体会到刚刚那两句的意义，对句的意义。 让他们写好，你再擦啊。看那么三十秒，我为什么写这两句话给大家去体会这两个的对句在说什么？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了？那边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你在前线守卫家国半死身，为你们征战叛命，不要练拼命哈，那个字台语讲拼命都要练叛命。我讲过那个叛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豁出生命叫做叛命。我要跟你叛命，现在都变成我要跟你拼命，你的命不是拼凑的。如果你说台湾地图分了20块让你去拼那个图，那个叫拼啊。拼命台语也是拼啊，都练叛命。所以我们在前面这样，你们每人帐下有歌舞，哎，在朝廷的那些达官贵人仍然在朝廷的歌的歌舞的舞，不管我们的生死。如果这样回头来看，相府珠帘垂白昼，边城画角动黄昏，你现在能不能体会？可以体会了吧？你看白天你们相府还珠帘那么样的放下来，各位，如果相府早朝一大早就出门的话，珠帘都应该卷起来。你们白天到晚上都还在歌舞升平，我们呢边城画角，我们在边塞一直到黄昏，那个画角都还在警戒，都在警戒我们提心吊胆，是两个处境的对比，跟这个一模一样。哦，你终于懂了，原来是这样对啊，在两个场域的对比，朝廷跟边塞的人。好，再来我们看下面，枫叶半山，秋去烟霞堪倚杖啊，各位，倚杖听江声，苏东坡的临江仙曾经提过啊，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那一首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后面有没有编进去啊，这个倚杖，拿着手杖，秋天的时候看到枫叶半山。各位，你看到有枫叶一定是它红了没有？一定红。如果它没红，你不知道那个叫枫叶，一定都跟绿的一样嘛。所以现在整个山半山都是，我正好可以秋天快要走了，掌握最后的秋光，拿着手杖那么样的去赏这个枫叶。那么提到了枫叶，我就想到在唐代很有名的杜牧，他写了一首山行的诗啊，山行的诗，当然这里头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啊，向来这个坐爱枫林晚，这个坐这个坐当作因为的意思，要特别小心。请看讲义的44页，你们就用我教过的，因为这一首会了以后，等一下我们带过去定风波你就容易了。我已经在前面预下伏笔，让你吟个入港调，远山寒山石径斜，学过这个调吧？好，三四，远山寒山石径斜，波云深处有人家，听菊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你们都没有听过吗？我们没有教过这个调吗？我记得我教你们唱过的哪一个调子的时候曾经用过，因为这起式平起式我都会教几个标准调，你们学一遍，我们再去唱定风波你就很快了，因为这就是用吟唱的方式去歌的定风波。第二个字是仄声，所以说是仄起式，远山寒山石径斜，那个石入声，所以我就很快把它收音，三四，远山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三四，白云深处有人家，那个节奏点都掌握好，拉长音的地方，两句，远山三四，远山寒山石径斜。 神出幽人家，第三句转很潇洒，定居坐爱枫林晚，上声勾上去，三四，定居坐爱枫林晚，好，轻轻放出来，双爷夜入深夜，我马上会断。双爷风雨儿月华，月也是入声，三四，双爷红鱼儿月华，再变把这个调熟，我们马上唱丁风波，一模一样。远山三四，山寒山石径下，白云深处有人家，听居坐爱枫林晚，双爷红鱼儿月华，非常雅哈。我讲过，第一个就是谐韵改读，这个字谐你要念成霞，在那个跟加跟花押韵。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爱做爱的那个做，因为喜欢啊，那个做啊一定要记得，因为喜欢。为了印证，我就录了《陌上商》啊，在汉代的乐府，行者见罗敷，罗敷很美啊，他去采桑叶的时候，那走路人看到下蛋乐吃熏，哎呀，挑着担子放下来啊。非常漂亮呢，扫帚进了我，年轻人就脱帽做梢头，自己要把帽子脱下来放在梢头啊，然后要让罗敷看一下，我也是少年郎呢啊，那每一个人都想亮相。耕者忘其犁，在耕田的人忘了犁田呢，回去一定会挨骂的。锄者忘其锄，锄草的人忘了锄草。哇，罗敷有那么漂亮，女同学在这后面写一下 me too 这样子。归来向院路，回去的时候那家人就发怒了。但作官奴，为什么家人会发怒？田不耕，什么不看，就是看看美女。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只因为在观罗敷。各位，后来这个就演成的戏哈，那出戏就叫做《秋胡戏妻》。我记得跟你们讲过吧？本来汉乐府写到这边也没有什么他的先生不先生什么，可是戏剧效果一渲染下来不得了。听说在路边在逗弄罗敷那个人就是秋胡，后面就编剧了，编剧了。啊，因为罗敷结婚当天掀起了女笛，改头来他先生就去为作战去了。所以各位想想看，假设你是十六岁嫁，过了五六年大概二十岁，乒乒袅袅是三余，现在是已经是双十年华，所以他先生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他太太的变化。所以在路边看到了罗敷在采桑叶，看到罗敷好漂亮，就去逗弄他。罗敷也非常的严正告诉他，这个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现在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使君有妇，知道这个成语吗？你已经出嫁了，使君有罗敷有夫，就是从这边来的。结果完了以后，罗敷就悻悻然的就回家去了。没想到秋胡晚到家，罗敷先回去。他有人说：“妈，我回来报道啦！”哟，妈妈好高兴啊！罗敷就从帐子里走出来，一看火气就大，躲进闺房里，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那个先生吓坏了，刚刚在路上调笑的那个女子没想到就是他的太太。哇，他太太就非常发怒，我就知道你这几年五六年在外头究竟在干嘛这样子。后来婆婆啦什么都出来道歉啊什么，罗敷才非常的坦然出来跟先生见面，知道吧？那个主角就变成秋胡戏妻啊。如果以后人家提到这出戏，你就知道就是陌上商改变过来啊，就好像梁山伯祝英台，我上一次说了，说梁山伯祝英台是南朝的子夜歌哈，叫做《华山鸡》。我讲过这个故事吧？《华山鸡》我提过吗？那个在乐府里头很单纯，所以有一个书生在住在华山下，然后他就出去游玩，要回去的时候，正好走过了一家小姐的，那个大一定是大门大户，走过那个门口。那一转眼看觉得小姐好漂亮， 回去以后就害相思病了，有那么严重哦？有那么严重，就害相思病了。然后那个地方的习俗说了，我记得我讲过，那个地方的习俗就是说，你为了某人而害相思的话，那么你必须拿那个人的手帕、绢帕放在他的枕头里头、枕头下，然后他的病就可以好。民俗疗法，我搞不清楚啊，就那么一回事。哎，结果他妈妈就问那个书童，今天公子出去做什么事啊？啊，他说回来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下子，所以他妈妈就抱到那个女孩子家里去，然后就要了那个手帕，就垫在三伯的枕头下。各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在睡觉的时候会平躺平平的吗？不会嘛，一定会转动嘛。一转动，那个手帕就露出来了。三伯一看到是那一天看到那个女孩子遮着脸的手帕，哇啦哇啦就吞进去了，一吞下去剩下两个字叫做什么？噎死。对啊，噎死，噎死，噎死。这一开始不得了了，这个女生听到了，你看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真烈，她就告诉兰芳说，如果三伯那一天要出殡的时候，麻烦他的棺木打从我家走过。她没有说什么。神奇的故事发生了，那一天真的梁家的棺木就从这位女孩子家门口这样抬过，说时迟那时快，棺木突然掀了起来，那个小姐一跃而进，那个小姐恐怕弹跳蛮好的，那么一下子就跳进去，咔，棺木就盖起来，从此变成两只蝴蝶飞啊飞了。我怎么会讲到这边来？倚仗就那个罗夫啦，害死人。所以那个梁山伯的故事就添油加醋了，后来就变成这样子吧，杭城读书啊什么之类。所以戏剧有戏剧的效果啊，主线走不变，他们加油添醋。所以你记得罗夫这个事情，莫上桑你可以在旁边写啊，如果京戏在演的时候是秋胡戏妻，记得秋天的老虎，秋胡戏妻啊，戏他的妻子啊，改编成这样。好，各位，远上寒山如果你熟的话，我们把这一段讲完，我们等一下来唱定风波啊，定风波就是鹿港调。所以枫叶半山我们去看，你看白云深处，然后我就车子停下来，喜欢这边的枫叶。各位，你看枫红的时候一定是快到深秋，中秋快到深秋，霜叶当然是红叶，红雨红都胜过于二月的花，这当然是夸饰，也夸饰得很美，说不定它实际的写就是这样，整片枫叶在染的时候。在台湾有两个花哟，两个季节真是受不了的疯狂，一个是春天的樱花，一个就是秋天的枫叶、枫树，武林农场啦，或是宜兰什么奥万大那一边啊什么的，哇，你看看整个都堵塞，我们都是想象去游就好，梦游就好，卧游就好，不能去游就卧游，卧在那边游，这是六朝人创造的方法。好，下面一个是尽量的出去赏，抓住秋光的最后一抹。一个是梨花满地，梨花是什么颜色啊？白色，掉了满地，夜来风雨不开门。各位，因为是暮春了，梨花满地，我就关起门来，不忍心再去看风雨摧残的那些花。一个是开门，秋天要去赏花；一个是春天去了关门，不想再看到那种萧条的样子。有没有一正一反？啊，一正一反的对比。夜来风雨，你会想到谁呢？因为太熟了，我就没抄了。这一首如果没背好，我就出去，我们都不上了。散是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很难得压制声韵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要很缓，因为它是暮春残落的样子，不能唱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能这样啊，你不能那么快啊，你就有声音没有感情。所以这个对句整组就到这边，我们把它练一遍，然后我们就来唱。那么那个课本有附了 那个刘方平的那时候建议你把它背起来，这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梨花满地不开门啊，非常凄凉的状况，写牧村的过去，非常著名的句子，在宋词引用它的非常的多。纱窗纱窗日落见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雨笑，梨花满地不开门。江西调就真的很容易表达那种凄迷的深情，在124页啊，这首诗也蛮著名的。我常讲啊，像刘方平这样的诗人，在唐诗里头，如果你要排，排不上第一线。但是排不上第一线呢，偶尔他就有一两首好作品，就让人家流传啊，请你务必记得。好，我们13元就这样讲完，请大家把这一组再念一遍，我们就要讲14行。君对象善事，
君对象
主对孙，
起灶对灶，
蹲
蓝台对桂殿，
海岛对悲堕泪，复招魂，抱怨对怀恩，阴埋金土气，田种玉生根，相夫诸年垂伴奏，边城画角动黄昏，枫叶半山，秋去烟堪倚杖，梨花满地，夜来风雨不开门。什么人号半山？枫叶半山。什么人的字号叫半山？我家姓王的人。王半山是谁？你们不晓得那个人哦，宋代跟苏东坡作对的那个宰相哦，王安石，半山老人，要记得，不要忘掉啦，王半山。半山是王安石，半仙就是我，没这回事啊，开玩笑，不要随便加偏旁。好，这些红字就是我们用过的，土部叫什么？蹲。日部叫什么？吞。啊，记得啊，都在这一部，还好没有出韵。来，在十四之前，请你翻开，我们来唱苏轼的《定风波》，请你翻开昨天我们的第几页？我们的第50，很好，各位刚刚那个音调你会了吗？对不对？好，你看我讲过啊，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哦 ，uncomfortable， 非常不满意。然后他就在那个定慧园那边在等的苏子由，就是苏澈，把嫂嫂跟那个侄子一家十口要从大老远的湖州要接到黄州来。所以刚开始在定慧院他写了一个卜算子，我上次说过了，真是充满了人生的不完美，每一句话都是残缺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尽，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今末沙洲人。东坡什么时候也变成那么萧条？各位，死里逃生啊，天牢里头这样放出来啊，谁都如惊弓之鸟哎。可是他非常的执着，宁愿寂寞的在沙洲边，我也不妥协，因为良禽择主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逐这个择主而事。所以我还是品尝那份孤独。可是苏东坡我说过，他的可爱就是经过自己的修养。各位，元丰2年多去，3年4年，到第5年2年多的自我锻炼，像念奴娇、赤壁怀古，像定风波，都是写在元丰5年，他已经从谷底开始翻转，开始爬了起来。我们看那边写卜算子，还在为自己的前途在那边卜，这边就定风波，要把人世的一切把它安定下来。3月7日沙湖道中，我本来要去看一块土地，那时候一看一块地，他想要去躬耕了，结果碰到下雨，雨具先去，雨具都被那个朋友都拿走了，同行皆狼狈，他们都被这个一阵的及时雨，那么淋得狼狈不堪， 余毒不绝。喂，这句话说起来很洒脱哦。你刮胡苏东坡麻木不仁了，不要乱写啊，不能乱写啊，开玩笑。那句话就写到余毒不绝，你看他多坦然啊，多那么样的有味道啊。以耳睡琴，哎，不久，哎，天空放晴了，我就填了这阙词。各位，只不过去爬山，然后碰了一个雷阵雨，然后从山上走下来，他就把人生呢、啊、安插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所以我说，一个所谓的才子的一个敏锐度哦，跟人家真的很不同。这么一番的由雨到晴天，他就写了这一首。各位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唱。第二句那个字一定要念成什么？听，你看哈，仄仄平平，仄仄平。我说平仄被我锻炼以后，哎，今天早上在吃饭的同学，我就拿了我们的博士论文给他看一下，那个分析平仄，有时候你就会知道别人分析错了，你会觉得哦。我有成就了，我也可以审查博士论文了。哎，在平仄的地方啊，你就会比较知道，稍微一疏忽，你就会觉得哦，我们懂了。来念一遍：莫听穿林散士。
莫听穿林杂夜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霞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各位看啊，这个押韵非常特殊，这个在词的押韵上就叫做渐韵哈，以一个韵为主，然后去穿插其他的韵部。什么韵为主？你只要看到收尾音，各位收尾音的字是情，所以你只要发现跟情同一音的就是主韵。好，请告诉我，第一个主韵是什么？声。第二个行，第三个身，第四个吟，第五个情，有没有看到？这五个字是主韵，然后你去插进去，各位插进去的韵，这个押韵方式叫做渐韵。那个中间的间，你们写啊，中间的间，渐韵就插进去了，叫做渐韵。这是词的押韵跟诗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啊。有空我们进阶的时候碰到，我再慢慢跟各位解释。啊，这个叫渐韵，一个韵，渐的什么韵呢？来告诉我，它穿插了哪几个韵？就是刚刚那一部叫十一部的字啊，这个词韵跟我们的平水韵不一样，它的根清韵，然后穿插了其他的韵部，有没有人发现？第一个穿插是什么？马，非常好，跟什么？怕，你要记得哈，词韵是赏去声都可以通押哈，跟诗非常不一样，诗是绝对绝对不能哦。词是可以，他马跟帕穿插了第一个韵部，第二个韵部穿插什么？醒跟冷，有没有看到下半阙的前面两句？有没有？料峭春风吹酒醒，它是赏声哦，它不是跟清韵，可是它不是平声哦，所以它是穿插的第二个部啊，是醒跟冷。第三个部是什么？哎，触跟去，余魔韵触跟去。所以穿插的 ABC 穿插了三部韵进去，然后那个主轴韵一直都没动啊，主轴韵声行声情吟，还有翻译的吟啊，记得这样的概念，你先懂这样就好啊，因为细部的分析这是到你们比较高层次我们再说。好，我们一句一句来。刚刚不是远山寒山还记得吗？好，各位你就这样唱，我唱一遍，你好好录下来，非常潇洒啊，一气呵成。本来是闽南语啦，这是鹿港调，我们就把它吟变成歌了啊。你看看上面其实是四句，下面是四句，只是有一句把它分成了两句。那、下片的两句它一共分成了好几句，有两段地方啊，各分成了两句啊。所以你那个音节在唱的时候就不能是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因为有时候是九句，所以你就会快一点。好，这样子我开始了。莫听 川林大野深，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说言语任平生。了悄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下早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平好淡好好听，有没有很好听啊？对嘛，今天早上声音恢复了，我又要作怪了，等到声音快没有了我又怪怪的了，趁着现在唱给你听，好不好学？很容易学，就是四个音啊，记得有一句，你看啊，那个竹杖芒鞋轻，那个鞋它没有拉音，因为有两拍要给那个谁怕那边去了，知道哈？同样的道理，料峭春风吹酒醒，那边的风也没拉，你就知道没有拉长音的地方缩减节拍给那个微冷。回首向来萧瑟，回首向来萧，那个来也没有拉，那两拍就给归去，就在这个地方，其他的都一样啊、哦。来，一句一句来，莫听川林，不要去管川林打叶的声，三四，莫听。川林听，我们把那个听加重一点，他说不要管，不要听，就会变平声。莫听川林三四，莫听川林打夜深，夜他入深的夜，然后深，这样啊，再一遍三四，莫你们声音一降一下，苏东坡好像要睡觉的样子。那个雨那么大，那淋得要命，精神抖擞啊！你看，我何妨吟啸且徐？大家把雨具全拿走了，所以你要看懂他的意思。我先解释，所以说我就何妨吟啸的走下来。各位吟是像你刚刚这样非常优雅啊，清明似的。可是他不是说吟啸，他是偏重笑哦，那个笑是把声音画出来，呜、哦，就飞过去，就这个才是笑哦。你会想到谁？泰山，对不对？我当然知道你想到泰山了。哦，那个在声音放出来非常的尖锐，所以你不要唱得没照见。莫听川，好像刚睡醒一样，精神要抖擞啊！所以他说，我就何妨吟啸，而且不但吟啸，那个雨哒哒的打在身上。他说，且徐行，不但要那么笑傲，而且要慢慢优雅的走。有没有看到他？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我就是要这样稳稳当当的走下去。各位，两年多的前引一转折，你看人生的气势是何等开阔。因为我认为竹杖芒鞋轻胜马，你不要以为苏东坡真的麻木不仁哦，怎么会竹杖芒鞋会比马车还要快啊？他误判了吗？这不是在形象上比较，抽象的一面，竹杖芒鞋就是渔樵生活，只有那些樵夫才会竹杖芒鞋，只有那些渔夫才会一蓑烟雨，这两个互相呼应。我发现就像樵夫竹杖芒鞋这样的日子会胜过车马劳累的奔波生涯。各位，他终于体会，你等一下就会跟下半句来呼应啊，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悠哉悠哉。我不是告诉你吗，苏东坡到黄州啊，有一次其实他酒量不好，喝了一点酒就醉倒在路边。那么野人呢，野人行进东坡行，野人走过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睡在那，要通过就把他踢了一脚，要是你的话大概就火大了，就站起来就打架了。我可以看苏东坡好高兴，我终于像人的样子了，有人敢踢我，如果我当官翰林学士之自告，谁敢踢我啊？看到我就躲起来了。嗯，他还非常欣慰，我终于像原来的面貌了。所以各位，我只要哪一天上完课，我穿着竹杖芒鞋在极乐寺走啊、哦，你要看到我要跟我打招呼啊、哦，你不要千万不理我啊！何况我们曾经亲自听过我的课，更要理我。如果我在那边岩门托钵，或是在唱莫听川林打叶声，你就记得丢铜板啊，知道啊？记得啊、哦，要照顾我一下。
啊，所以苏东坡，你可以看看一个人的心境一转折，他可以，他是很真诚的这样告诉你。所以竹杖芒鞋轻，谁怕？各位，这个谁怕两个字多有力道啊！你读过《论语》就知道，只有什么人他是不忧不惧？为仁者，非常好，《论语》。为仁者不忧不惧，孔子讲过，仁者不忧，我是一个仁者，我不忧不惧，我够包容，我够坦然，我够冷静，我什么都不怕。所以到达了那个层次，因为我一说烟雨任平生，哎，在这烟雨当中我就可以好好的过日。所以有些人误会哦，把这个按照字面解，我只要穿一件蓑衣我就可以在烟雨里头过一辈子。苏东坡这时候有蓑衣吗？你读他的序，语句先去啊，他绝对不是表象告诉你蓑衣啊，这个蓑衣就是跟竹杖芒鞋呼应。我觉得我要过这样的渔樵生活，我要过樵夫渔夫的生活，我就可以很肆意的过我的一辈子。各位人呐、啊，在天牢里差点死刑的状况下，乌台诗案何其残忍，疲劳轰炸，问他一个礼拜什么事情，到这第一天刚开始 那些主审的人都斗不过苏东坡，你问我哪一首诗什么意思，我就背给你听，我就如何怎么办，每一首诗他清清楚楚，他就吓坏了，有那么好的记忆力。等他问到第三天，人的精神总是有不济嘛，就说好了好了，不要问了，对对对，是是是，你们说的就是，只好这样了。他是那时候不是一个什么，他是个像我们现在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这样来问他，疲劳轰炸到最后受不了啊，所以他从那个关头这样放出来，你看那时候真的像惊弓之鸟，有恨无人省，真的是这样。可是三年后他竟然可以告诉你，料峭春风，回头来切当时的气氛，料峭就是寒冷帽啊，三不姑娘你妈是打呢，圆满小姐，哎呦好冷哦，料峭春风吹酒冷，各位酒在喝的时候你衣服是一件一件的脱，酒精快过去以后你就一件一件要加了，因为变冷了。所以也讲的皮肤的感受也蛮是的，因为他们在山上喝酒嘛，然后下了一阵雨淋的好冷，所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啊，稍微的冷，还有感受那个冷。可是好讶异，走到了平地，山头霞照却相迎。各位现在你看这个夕阳，只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还是有一抹的伤心夕阳努力红。谁的句子啊？伤心欲坠霞阳努力红，谁的句子啊？
阿拉伯王。
阿拉伯王，嗯，好，我啊，阿拉伯王，哎，还记得啊？我说在西海岸圣地亚哥看到那一片，哎呀，欲坠霞阳努力红，我觉得我那个句子也写得不错了。所以说，我就回头看看这个夕阳迎接我那个内心的喜悦，本来半山上那种风雨萧萧那个日子，到现在回头一看，那个夕阳迎面照射来，回首向来笑着，那个山头霞照却相迎，那个却是正相迎的意思啊。中国字这个却有时候当动词就是退却，退步原来是向前。下一次我会把七尺和尚的这首歌谣那个插秧歌教各位，我有编进讲义里头。所以那个却就是正啊，如果却步就是退步啊，要记得看它用在什么时候。说山头的霞照正迎面相迎，我就回头向来萧瑟处。各位这个萧有时候我们会加三点水，萧瑟有时候不必加，没有问题的啊。风雨交加你加三点水我也不反对。我就回头看看半山腰那萧瑟的地方，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归去，突然加了一个归去，你就不要直接跳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在大学上课我就问学生，同学们，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什么样的天气啊？来告诉我，什么样的天气？也无风雨也无晴，什么样的天气？我又好高兴了，每一班就这样陷入我的陷阱里。每个人都说，老师我知道，回去的时候，苏东坡回去的时候是阴天。苏东坡齁，结尾如果那么没有气齁，这确实也不要教了。你有没有看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边讲得多么磊落啊？每一个问了，我问什么天，他就跳进去了。咚咚，三更半夜小心火烛，你们就咚咚咚就跳下去，你们跳下去我都好高兴。你说老师你好坏啊，各位这个地方重要，我告诉你是归去，那个字眼归去定在那边，就好像谁怕定在那边，你后面也无风雨，就不能那么轻易的看这一个句子。各位归去你会想到谁？陶渊明，非常好，归去来兮陶渊明。 所以我才发现陶文明归园田居的生活才是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日子。现在这一句话你就不能那么那个，各位，归园田居，名利远离我而去，所以我没有忧患得失，上台不必要掌声，下台也不会面对嘘声，因为你不上台就没有嘘声，所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这个层次哦。我才发现归园田居才是一个够平淡够清静够没有烦恼的生活，所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这个境界。不要说他回去的时候是阴天，那你太逊了，全部都跳下去，老师你好坏，这么这个意思丰富了吧。哦，我才发现归园田居的生活是没有掌声没有嘘声，够平静够平淡够清闲的生活。我体会到了，各位，一个天才，一个那么有天分的人，经过在黄州的折腾，抄小楷抄汉书，著易经著论语四书，慢慢从经典里头发现了安顿的地方。所以我说总体而言，苏东坡的大方向他是儒家为主轴，可是佛家道家，所以总体他是，我认为他是杂家，什么学问都来一下子，他都接受了。所以他比儒家的人，他碰到困境窄处他会宽转弯，碰到了另外一个困难的时候他会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如果你太阳刚的结果，太坚持你的想法的结果，你就是学屈原，拼蓬拼蓬挑虾虽蛤蟆不知虽太平脸，你要不妥协，我就是要这样跳不开自己的漩涡，你只好步屈原的后路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人生就是要能入能出，要珍惜那个有限身，珍惜老天给你的这个行这个心啊，多多的帮忙你所在的社会，这样一练下来你就知道够洒脱了吧。我们台湾啦，连续剧所以有时候会害死人，他就做个题目也无风雨也无晴，写感情的情，所以学生一默写全部是那个字都扣一分扣一分扣一分，他明明是从风雨到了晴天，他都写那个晴谐音了，非也，他这边绝对不是谈那么俗情，不是儿女之情，他是讲心胸整个都跳开了，心胸整个都放下了啊，非常好的，才会叫做定风波，人世的一切都放下，不要去理他，哎，不容易哦，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去决定看看。好，现在可以开始唱了吗？可以唱出他的洒脱吗？啊，一句一句来，摸听穿林打夜深山寺，
莫听穿林打夜深，
对，那个他前面的力道要打夜深，不要管，因为莫听就不要管，声音越大我越不管，这就有那个抵抗压的这个能耐。何方，这边就比较近了，何方吟啸且徐行，那个且是掌声又勾上去，三是何方吟啸且徐行，因为它是诗的唱，诗的吟把它变成唱，所以我那个平仄都给你抓得很紧啊，你就用那个弦，哦，那个情感的跌宕你就会诠释。两句一起来，摸听穿林山寺，
摸听穿林打夜深，
何方且徐行，很好，竹杖的竹是竹声，竹杖，马上，竹杖芒鞋轻胜马，那个马一定要勾上去，强而有力，因为他要谁怕嘛，我不怕什么东西，我体会到了悠游自在的生活要比车马劳碌的生活来得好，所以那个力道要出来啊，谁怕，那个潇洒要讲，然后芒鞋的芒不带拉长音了，因为他要站拍给谁怕，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那个谁怕啊，给他问一下，三四， 主掌芒鞋金身马水爬，好，最后最轻松，一说言语人平神善事，一说言语人平神，好，上片来一句，下片完全一样啊 ，repeat 重复一次。你看，料峭春风吹酒醒，它的句式并没有改变，这种叫做不换头，交换的换，头那个帽子，第一句话没有改变，叫做不换头；第一句话改变，就叫做换头。知道哈？比如说我们昨天唱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遥想公瑾当年，有没有换头？大江东去，有没有四个字？那边遥想公瑾当年，有没有换头？有一个四字变六字嘛，那个就换头。就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几个字？明月几时有，五个字。转朱阁，低绮户，变几个字？三个字。有没有换头？有，那个就叫换头。哦，像这个不换头的，你就了悄一样的道理再唱一遍。来，上半片我们熟悉它，摸听一气呵成，三四摸听传令打夜深，何方音消且虚心，主掌芒鞋金身马水爬，一说言语人平神。下半同样，了悄散事，了悄春风吹酒醒。好，注意刚刚的七字句现在要变九个字所占，所以那个山头那边也都不拉，为人山头下早却相迎，只留下那个迎拉长音。来，三四，为人山头下早却相迎，那个为人的地方要勾一下，因为那个冷是跟醒押韵啊，唱的时候它占了下半阙的音，可是押韵它是冷跟醒，所以了悄春风吹酒醒，为人掌声，人为人山头下早却相迎，知道哈？三句来，三四了。春风吹酒醒，山头下早却相迎。好，下面也是九字唱七个音哈，哎，九字唱七个字的啊。挥手，这个手上去，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要到这边来。啊，三四，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这边一定要顿，因为后面要把它整个的词拉抬起来。夜无风雨夜无晴，好淡啊！我的心胸，什么尘埃，什么凡尘琐事都荡开了。夜无散事，夜无风雨夜无晴。下半阙来一遍，了悄散事，
了悄春风吹酒醒，为了
山头下早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夜无风雨夜无晴， 我告诉你，因为我也走过非常辛苦的人生，所以我说刘三珍虽然没有打开我的心扉，我自己来打开，所以每一次碰到有些什么的，这阙词我就很容易就上手，就变成我好喜欢的一个调子来唱。这边男女同学，不管你面对以后过去的不管他了，我下一次有编今日歌明日歌，你去看看我后面的讲义，如果你预先看的话，好多的东西要怎么丢给你我都丢给你。未来碰到稍微心情低潮，碰到有困难了，你想想看，你会比苏东坡的处境更危急吗？你会比杜甫的处境更难挨吗？对不对？连茅草的屋风吹了，茅草小孩子都要抢着走，还要沿门托钵跟人家要饭，你需要这样子吗？不需要。所以你的辛苦圣贤都把你扛了，没什么可以存在你的心间的。所以我说我相信我可以慢慢的把它给打开，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定风波 Gone with the wind， 随风而飘，就让它飘走，不管它。你就记得苏轼曾经告诉我们这个样子。整阙词，词叫一阙两阙，门里头一个什么？一阙两阙的阙是门里头一个什么？门里头一个什么字？我说很多人大学生都会写错，很多人把天上宫阙的阙写了。一阙两阙的是里头是个鬼，人鬼的鬼，只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人鬼知道啊？知道这个字吗？点头还是摇头？点头，那好，点头啊，我就不写了啊，不要写宫阙的阙啊，宫阙楼中楼那个不是，它是一个阙啊，它是一个鬼，人鬼那个鬼。我记得我写过黑板。词的单位一定要写这个字，不要上了硕博士班写论文还给我写错，我都一个字一个字签出来骂。做研究了还连这 common sense 都没有。阙就是一个单位，音乐结束就叫一阙，重复的音乐就叫同阙，同一阙，知道哈？重复，来一气呵成，看看你们有没有把苏东坡的潇洒唱出来，把苏东坡的摆脱把它唱出来。莫听穿林打叶深山寺，
莫听穿林打叶深，何妨吟啸些许心，助长
些情深嘛，谁怕一
说烟雨人平生。
很好，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下照却相迎。
很好，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唱得好，不错。要记得啊，你们到威尔斯去，什么我不知道，就这个吟唱，保证出自我王门的，就叫做 unique。是啊，别人不会，你就坦然的吟给他们听，他们就要跟你们学。记得齁，我就很想把你们推到第一线去。好，我们来看第十四，寒。来，这个相对的比较少问题啊，很容易。那个季节的问题，我在44页的讲义都编了。来，家对郭，字对安，散事。
家对郭。
对，那个字念气，要记得。 来，我们看啊，这里头有个字是入声，你们刚刚没有缩短啊，等一下碰到再说。加过，刚刚已经会练了，就知道这个字过。还有这个字啊，我要跟你讲啊，有平声有仄声啊。如果持家这个齐家持国平天下，你们在大学里头，他常常会把它练成二声持啊。记得正字的时候，他才练成字。但是你从这边看字对安，你就知道他这边是讲那个治理的治，知道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政治的治，它是在做名词用。哦，当动词我们就会练成词，哦，所以这个字啊特别小心啊，哦，可以平仄。然后地主天官没有问题，坎兰对离女平仄没有问题，仄对平平拿这个字，坎跟什么离，对他说第一个，哎，这种啊，哦，两个字我们因为还不到一个句子，当然他有这样搭配啦。啊，当然你也说老师上面熬了底下就了，那也可以这样来看，广义的来看可以，他有这样处理。周告对阴盘有没有对周，对不对？应该这对平平那个周第一个字，那阴盘他没有动，他三三软九九寒，杜撰对包谈，我对于他这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亏他能够想这个字叫杜撰对包谈，啊，这对平平这也都没有问题。好，注意底下这个字了，古必穷身扎，各位，这个扎它是一个入声，你念扎很容易就以为是平声了。它的平仄是什么？这平平仄，所以那个扎啊，古必穷身扎啊，闲庭鹤隐丹啊，平平仄平平仄绝对没有问题，只是叮咛你那个扎啊，它是一个入声。燕出连变春寂寂。各位，这里头有入声字，所以你要是懂的话就没有问题，不知道还以为都出力了。哪个字出，还有呢鸡，对了，所以它是仄平平平仄没有问题的啊，只是出跟鸡它都是入声。下面池柳烟飘对什么，气花雨过，池应该是什么声，仄声，它做了平声，所以那个气应该是什么声，平声，他做了仄声，所以他有上下熬就的概念，因为他是一个主对句。下面日系狼归轻锁踏，仄平平平仄，下面是平平仄平平，哪两个字，月跟人，对不对？上熬下就，上熬下就，就是他本句他自就了，所以平仄对大家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这是我们还要往上就要把词性把它搞好啊，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这些概念。家对国，这是小大的对家小国大啊，所以家国没有问题。治对安啊，你这个整个国家治理好了，人民百姓就平安了，治对安啊。我讲过，如果当动词就会变成持国啊，你当作政治搞好的政治的时候，他就会做仄声啊。这个地方它的意思仍然是治理好，治理好，它是以结果论。然后地主天官这边都讲了一个神明，一个是官名，一个是人间的，一个是天上的。各位，地主类似我们讲的福德正神啊，地面上的神奇。福德正神的信仰在台湾非常的广泛啊。你清明刚过嘛，你如果注意看那个先人的坟墓旁边，一定会有一个神位，那个神位就是福德正神。感谢他照顾先人，感谢他照顾我们的风水，照顾我们的子孙，都一定会摆一个。土地公对我们保境平安是很重要的啊，在台湾的信仰，另外靠海的就是妈祖信仰啊。所以地主天官，各位，坎男对离女，课本做得很好啊，因为道教我没有去修养啊。坎男在道教它就是拱，离女就是牵，这个牵有些地方有点严。我们台湾话这个字仍然会念言哦，比如说我到那个新驾轩新气局落职闲居的山西那个地方，它就叫盐山县。第一次去听不太习惯，因为我们在台湾教书都会教说这是千山千山，当地百姓就叫做盐山。各位，闽南语这个字怎么念？你的铅笔闽南语怎么念？铅笔这两个字闽南语怎么念？来，我们本地的暂时不说，来马来西亚的，来，你在马来西亚铅笔怎么讲？盐笔，快要对了，不要念盐，盐笔，它不是盐巴的盐，盐就会变成盐巴的盐，不要闭口，盐笔，盐 岩壁，不要念岩，岩就会盐巴，岩壁，岩岩壁，念一遍，岩壁哦，抱歉了，不教闽南语，哈哈哈啊，你就知道我们还是念岩哦，闽南话就念岩哦，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你说汞对铅，它就一个矿物对矿物也没有关系。另外，如果抽象的一面，那个坎男，因为现在那边你就是阴金，就离女离开了女就是阳金啊，一个阴金阳金阴阳的对比啊，所以这个是属于道教的，也蛮好的。昼告阴盘没有问题，各位你只要看到告，为什么韩愈要讲急屈熬牙？各位那急屈熬牙，你形容一个人的文章很难念，那个急有时候会写言字旁，各位截屈就是弯弯扭扭嘛，那你们不是上文字学吗？日月就是截屈嘛，熬熬牙牙啊，所以熬牙的。截屈的截可以言字旁，你念起来这个句子念起来嗷嗷哑哑，念起来好不顺，所以我们讲说一个文章非常困难，很难读，读不通，很难通，就叫做截屈嗷哑。所以你的文笔念起来非常的截屈嗷哑，就是写的不那么流顺啊，你自己就要修一修这样。那我请问，为什么周告阴盘会被批评截屈嗷哑？尚书你们有没有教过？没有吗？哈，没有背过？没有，很难背。我告诉你，你把200个中文博士放在这边，同时让他翻译尚书的一段文字，我保证有200个答案。你知道周告阴盘是怎么一回事？告就是公告，周告阴盘，我到周地就用周地的语言公告给你听，我到阴我就用阴商的语言公告给你听，所以那是 local 的语言。所以你如果到山洞去看俺这个家族，你就不知道俺是谁了，你还俺姆巴利哄嘞，知道我意思吧？你就会看不懂。所以我说周告阴盘为什么截屈熬牙，各位还记得吗？子所雅言，来，孔子在什么时候会用雅言？诗书子礼皆雅言也。我在练诗书读书的，就好像你进来这边我们就普通话了，我就不会用台语来教你，虽然我会练嘎对告底对安，得住对天官，我就不会这样念，你念给你听了。我要雅言嘛，直礼。我在进行自国家典礼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正式场合，大家听得懂的话。那到了你说沂水去到哪里去，鲁国的某个地方去，我就俺不来了，俺来俺去了，就俺了，知道意思？所以周告阴盘对于不懂山东话、不懂的商丘，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河南、安徽这一带的人，你就没办法懂。懂了吗？周告阴盘截屈熬牙的原因，知道？因为它是地方语言，告就是现在的公告，哦，阴盘盘根的对人民宣导的话，官员要对人民讲话，你总要讲得他们听得懂。现在懂了吗？以后人家问你周告阴盘为什么叫截屈熬牙，什么原因？它是用地方的语言记载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公告。好，再来三三软九九寒了，哦，课本上就写了，这个又是算冬至起开始到农历三月三日，这个没有问题了。三三软，各位知道三月嘛？对，三月三日我讲过什么节啊？上巳就是什么节？休息巳啊，这个休息两个字哦，这个你倒会写哦，这个字哦不要念契约的契哦，这个好多人，这个音哦，你叫天地四福的字。看好四字部，这个字不要练气，你只要看到天地日月星，你要上天给你这个免除那个，你都用四字部，吉祥的祥，幸福的福，福禄的禄，有没有？不要写成一啊，很多人就写成一了，这个一啊，这个一是很多人，比如说里外的里好了，里外的里等于这个里，为什么等于这个里？很容易嘛，这上面这个加这个就是一嘛，这个加上这个就变成了这边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写好多字哦。我们有时候挪偏旁，比如说惭愧的惭，你看古书这样写，你把它挪到旁边就正，就变这样，好多字这样都可以这样挪来挪去啊，你就变成心，把它挪来这边，所以你懂了要理。你看衣服的里头叫做来历，来历这个叫做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很容易写，都不会写错了，知道啊？现在讲里外的变成是，然后团气的气就变成这个气，就把它写成了一，莫名其妙，知道哈？要写好。好，我们看一下， 所以三月三日休息室，这大山山软啊，天气好，大家在水边，那么临水洗濯要做什么？拂除不祥，拂除的拂会不会写什么不？这个字也不要给我念拔除哦，我就把你拔起来，拔牙，我告诉你。拂除一定要天地嘛，跟他希望我能够吉利嘛，拂除不祥啊，所以一定是个四字边，这个字拂不要念拔哦。OK， 我看他要那么远，我就好，谢谢。知道要拂除不祥，要除去临水洗濯，拂除不祥。我记得也讲过，在近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三月的上巳，后来到了唐代以后，我们就规范三月三日，所以唐代三月三日，到了民国十九年奠了国历的三月三日，但是后来这个节日被私人节取代了，所以现在休息也很少见。至少我来台南呢，16年以来有一个私家祠堂，每一年都会给我寄，我也去参加一次了，当场作诗啊，然后学古人的雅兴，毛笔拿起来替他们写那个板。所以你只要去翻翻那个簿子，会看到我在那边替他写字。私家祠堂蛮典雅的一个小空间，但是蛮好，他三月上市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私人雅集。好了，这个三餐暖会的一个九九寒，各位，他说从冬至算到81天，每九天如何如何。各位，冬至算到为九九，为什么叫做寒？请看我们的十四寒的补充讲义，我就把24个节气，这个你稍微懂一下哈。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是阴历哈，西洋是阳历，所以阴历阳历在算日子的时候，我们的阴历不是29就是30了，我们不会说3月31不会这样啊。然后你还会有闰年，因为你会排嘛，每一个节气之间大概15、16天，你可以算24节气你就乘15，大概就300天，360，然后有些会论几月，你就往后推，所以每一年的立春那个日子抓的不一样。像今年，各位2017年论几月知道吗？讲义的第44，知道我讲那个节气，所以你立春今年是正月初八，今年是正月初八，所以雨水是一月，我讲的都是农历，所以你这个都把它记起来。我讲过今年论六月，明年的立春恐怕就会提早到冬天的旧历的12月多，所以立春的日子你要看，然后每一个季节它一定有24，你切开哈，春夏秋冬4个，所以每一个占6个，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到这边几乎是春天的节气。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有没有？我用分号分开的，就叫春夏秋冬分号分开。所以如果用九九按照这样算，它是冬至开始算，算81天，大概接近哪里？我刚刚讲啊，一个节令大概是15、16天，15、16很平均，你就算冬至到小寒15，大寒15，大寒叫立春15，再来你就乘以6，大概90天左右。他说九九八十一天嘛，所以他的所谓的九九寒大概是在暮春，大概是在惊蛰那个时候，惊蛰知道哈，在惊蛰二月，今年的惊蛰是在2月9号啊。我们讲的1、2、3啊，1、2、3月农历的1、2、3叫春天嘛，4、5、6夏天啊。如果这样算，所以到了九九，各位正好大概就是阴雨要来，那个天气还非常的冷。我们台湾话还有一句话，这个冷要冷到什么时候？台湾是亚热带，但是鲜明的经验告诉你，五月节长那未吃破熊唔通放。Translating Chinese is， 端午的粽子还没有吃，你的破旧的棉袄还不要放下，还要穿，因为天气会冷到那个时候。所以你最近假如冬衣啊挂得太多，至少再留一件，因为二十四节气，我又告诉你，我们十二月的代称阴历非常的麻烦。文人雅集啊，有时候就喜欢一月他不写，各位尤其是拿毛笔啊，拿毛笔你写阿拉伯数字很怪，所以你要开始写国字。凡是我排在第一行的是尔雅的名字，尔雅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现在不可考。比如说一月叫做周月，所以啊，你读离骚，为孟周无以行， 在某个正月里头我就离开了，离骚啊，正黄考月伯庸，是于是我名字叫什么啊，为什么那个周，二月叫做如月，三月叫丙月、鱼月，什么居月、相月、壮月什么之类的。各位，凡是列第一个的是最古的，我列在第一行那个是尔雅最古的。我搞不清楚，因为尔雅的注释也告诉你这些名称来源不详，所以好多人就非常的古雅，就喜欢用第一种，搞得人家头都痛。我们有个画家书法家非常著名，叫做王壮月，请问他几月生？八月，一定是八月生。我的学生叫做黄东月啊，如果他有听的话就正好上我的课，我说你是十一月生，有没有冬月？有没有看到十一月有个冬月？好，我们最常在画家里头，我说第一个你要特别注意啊，像这个阳月、壮月、弦月、孤月都还人家在用，其他的很少用了，孟州那个州会用。各位，第二个请你就特别注意了，第二个啊，就是以花草来命名的，正月，一月叫正月，二月叫信月，或者叫桃月，请你加上在台湾，在台湾艺术家，因为二月春花浪漫，我们还会写花月，因为二月二号正好是那种古代叫做花朝节，所以你也可以叫做花月，如果看到花月就是二月，在台湾尤其喜欢用。三月用同月，四月用梅月，五月柳花开就叫做柳月，六月就叫做荷月。六月请记得，在台湾六月荔枝非常的甜，非常好吃，所以在台湾文人也很喜欢用荔月，水果荔月你加上去。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再考虑，老半天也写不下去了，叫你自己补了哈。荔月，荔枝的你看到写的荔月就是六月。七月没有问题，被诗经给统战了，七月就叫做瓜月。很少人会写，哎，对，会写蓝月，在那个在下面那个字，我那个字写成什么蓝哦？你们印得出来哈、哦？是兰花的蓝，蓝月，不要写成日哦，不是那个见月哦，蓝月。通常我们会写瓜月，啊，心安在笑，这里不能算我错字啊，我这边我的笔画写得很清楚啊，是个那个锥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个月亮的月呢、啊，啊，蓝月，兰花的蓝。然后八月就是桂月飘香，九月就是菊花开，九月。不会，九月不会写要菊月，十月阳月，十月很少见，就叫做阳月啊。十月，所以十月你如果出太阳，你要知道冬天如果出太阳，我们常常叫做小阳春，三月阳春嘛，小阳春就是十月，小阳春有西湖就有小西湖、瘦西湖，不同的地点哦。西湖在浙江，瘦西湖就在扬州啊。阳春是三月，小阳春就是十月，十一月请记得这个字常常打错。于是好多人在写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错字，就把它写晚霞的霞，没有霞月，只有佳月，蒹葭苍苍，薄露为霜，蒹葭的葭那个叫佳月，知道哈？佳月十一月你看那个芒草白白的一片，佳月。十二月我们一般都会写腊月，一般就会写，这是我们最通常最通常的。其他的月份比如说五月，有些人会写个蒲月，因为你要插蒲草香蒲啊，这些例外你再去自己去对一下，自己看一下。有些时候这个月份啊，比如说双月，我这边特别讲七月跟十一月，有没有看到啊？有些人用过了七月，也许你比较夏天的地方它早一点点，那霜就来了，霜气就来，它七月叫双月，十一月也叫双月。有争执的你就少用啊，这个有时候啊，你看一个建筑大楼盖好以后，因为我讲过哈，建筑大楼有时候你盖好，什么时候祭拜，什么时候上梁，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哦。你在台湾，我自己当过总务长，我们东吴大学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最后我们中和大楼上梁的时候，我们校长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上香我们仍然要拜土地公啊。我去拜了以后，我们不吃他们的东西，因为商人拜的我们就不吃，要非常的客观，我们是行政人员，你来上梁祝福，地方首长祝福，上梁古代非常重视的，所以你看古时候有特别的文叫上梁文，上梁要写一篇文章来记的。到现在盖房子的没有一个不拜土地公，没有一个不上梁的时候不拜神明的，一定要拜啊，不然这个大楼会不吉利。然后呢，我告诉你最好follow这个地方的民俗， 盖好以后你就会上面写个笔记，他常常写了，常常比如说这个乙酉年立月古旦啊，你只要看到上面月份不会跟你写哦，他就用这个，假设我们随便写，你看哈、哦，乙酉年假设好立月，好来了，一定会有这个字，这两个字一定会有，这两个字任何一个都会有，即使他这边变了国字，这两个字一定会有，你要看懂。立月我刚刚讲几月，在台湾六月，古旦呢，诗经里头明末不古我独和和，那个亥要练和，别人家都那么好的过日子，古就是良也善也，为什么只有我遭受到父母碌碌者而非而已，然后那一篇文章啊，为什么只有我遭受到那么不幸的事情，父母不在啊，明末不古，不古就是不善，所以在古代皇上在谦称自己不善的我，不古如何，不古如何，知道吗？不是那个不古，不古不是那个不古鸟啊，不要乱想啊，不古不古啊，不善的我希望大家如何，皇上自称也叫做不古，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看到人家古旦，每一次我都要被问哦，被那些土木的机械的都要问我，哎院长，哎古旦什么意思啊？我古旦都是吉日良辰，古就是良，旦就是某个时辰的概念，不是早上，当然都是早上拜拜啊，我们在拜通常是这样，所以古旦就是吉日良辰，吉日就叫做古旦，要记得古旦就是吉日，六月份的某一天的吉时良辰，我们这个大楼奠基了，希望土地公，希望神明保佑我们一切平安，进驻的人都祥和等等，懂了没有？节气跟这个月份的代称，我也很费事的把它整理在这边。至于春天的另外一种分法叫做孟仲季，这我们等一下稍微再提一下，先休息，因为我知道时间到了啊，休息一下，谢谢。